最近我注意到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你看像 Lending Club 和 SoFi 这些本来是走在科技前沿的金融科技公司，结果呢他们反过来去收购那些看起来有点过时的传统银行。这事儿我一开始没想明白，这不是有点像 F1 车队去买一堆老爷车吗？图啥呢？
哈哈，你这个比喻特别形象，但他们买的不是老爷车本身，而是那张准驾执照。这背后其实揭示了整个金融行业权力中心的一次大转移。过去，银行的护城河是牌照和它能吸收的廉价存款，但现在游戏规则变了，真正掌握权力的开始变成那些拥有分发权的平台。
分发权，你是说谁有用户，谁就厉害？
没错，你想想，银行最核心的业务之一就是存贷差，用很低的成本吸收你的存款，再用高一点的利率贷出去，赚中间的差价。金融科技公司一开始只能做做中间业务，但他们很快发现，没有稳定的低成本的存款，就等于没有自己的根据地。所以收购银行就是为了拿到这个吸收存款的牌照。
我明白了，就是为了能更便宜的进货。但你刚才说游戏规则变了，是指有新的玩法了吗？
对，这才是关键。美国最近在讨论一个叫 Genius 法案的东西，这个法案要是通过了，那可就不是小打小闹了。它等于给非银行机构开了一道大门，允许他们用稳定币的形式直接替用户持有美元。简单说，就是你以后可能不需要通过传统银行，就能在某个 App 里直接持有和使用数字美元了。
哇，这听起来有点颠覆，就是说以后像微信或者支付宝这样的平台，只要符合规定，也能干银行的活了。
可以这么理解，这让我想起了谷歌的 Plex 项目，那算是一个反面教材。谷歌拥有全球最大的分发渠道，想把银行服务直接嵌进 Gmail 里，结果呢，失败了，因为监管那道坎它过不去，监管机构不相信它能像移动邮件一样安全的移动资金。所以你看，光有分发权还不够，监管的绿灯至关重要，而这个 Genius 法案恰恰就是那盏即将亮起的绿灯。
有点意思，一边是巨大的用户流量，另一边是监管的松绑，这两者一结合，感觉要发生点什么大事。但这里面会不会有新的风险？我们总觉得钱放在银行里最安全，现在等于是允许一些创业公司来管我们的存款，这靠谱吗？我们是在鼓励创新，还是在让大家用存款去赌博？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风险肯定是有的，但监管的逻辑也在变。过去是看你是不是穿西装的，现在更看重你系统本身的透明度和安全性。未来的合规可能不是靠人去填表，而是靠代码去实时验证。不过在聊这个之前，我们得先看看推动这一切的底层技术稳定币，它到底是怎么把传统支付的桌子给掀翻的。
对这个我很有感触，我们每次刷信用卡，感觉 Visa 和万事达都在那儿悄悄地收过路费，虽然单笔不多，但架不住天天用啊。
何止是过路费，简直是高速公路的垄断收费站。在美国，信用卡手续费大概在 2.1% 到 2.4% 之间，一笔100美元的交易，商家就要被拿走两块多。但稳定币呢？比如在 Solana 或者 Base Layer 上赚一笔 USDC， 交易费通常低于2毛钱美金，而且是固定的，跟你赚多少钱没关系。
这差别也太大了，一个按比例收，一个收固定的一点点稳定币，这条高速公路怎么就能做到这么便宜，甚至是接近免费呢？
因为他把中间商给干掉了。传统支付网络像 Visa， 它背后有一大堆银行、清算机构，层层叠加，每一层都要分一杯羹。而稳定币是基于区块链的，本质上是一个公开的、自动化的账本，你付的钱直接就到了对方账户，中间环节几乎没有。这就好比你以前寄信要通过无数个邮局中转，现在是直接用无人机给你空投过去，成本自然就降下来了。
这个比喻我懂了，那这种模式对谁的冲击最大？
对新兴市场的冲击是颠覆性的，那些地方的痛点太明显了，本国货币天天贬值，换外汇手续费高得离谱，跨境汇款一等就是好几天。比如在玻利维亚，通胀率高达 25%， 你把钱换成稳定币简直就是最现实的资产保值手段。在印度， USDT 的价格甚至都比美元本身要高，因为它解决了刚需。
所以对他们来说，稳定币已经不只是一个省钱工具了，更像是一个金融避难所。
完全正确。而且 连行业巨头自己都开始叛变了。全球最大的在线支付公司 Stripe 现在处理 USDC 稳定币支付，只收 1.5% 的费率，比他自己处理传统信用卡的费率 2.9% 低了将近一半。
连 Stripe 都这么干了，那说明这已经不是小众的玩意儿了。对于一个利润本来就很薄的小商家来说，能省下将近2%的手续费，那可是一大笔钱啊。
是的，所以你看，稳定币不仅是在重塑支付的成本，它更是在建立一套全新的全球资金流动的底层轨道。而这套新轨道正在倒逼传统银行那些老旧的核心系统不得不进行一场伤筋动骨的革命。
说到银行的系统，我之前看到一个资料简直惊掉下巴，说现在很多银行的核心系统居然还是上世纪70年代用一种叫 COBOL 的古董语言写的，而且一旦用了就像签了卖身契，一签就是十几二十年。
没错，你说的太对了，这些系统就像是银行的主机时代巨兽，又老又贵又僵化。像 Fiserv 这样的供应商一年就能从银行身上赚走差不多200亿美元，银行的数据都被他们锁在自己的系统里，想换个供应商那风险和成本高到你不敢想。
这简直就是被技术给绑架了。那现在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办法就是上链。新范式是资产直接就放在公共的区块链上，数据层不再是哪家公司私有的。银行的核心功能，比如资产托管、交易路由、风险管理，全都被拆解成一个个可以互相操作的模块化组件，就像乐高积木一样。
哦，乐高积木这个比喻好，就是说我不用再买一整个笨重的捆绑销售的系统了。今天我觉得这个托管积木好用，我就用它，明天发现另一个交易积木更牛，我就可以很轻松地换掉，而不用把整个城堡都推倒重建。
完全正确，这就大大降低了银行的创新成本，而且合规的逻辑也彻底变了。过去银行的合规每年花几千亿美元，大部分是在干嘛？是在做文书工作，就是事后去翻查，去写报告。全球每年要交几百万份可疑活动报告，但大部分都是滞后的。
等报告交上去，钱早都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就是这个道理。但链上合规是实时的，比如现在有个旅行规则，要求链上交易必须附带发起人和受益人的信息。还有像 Chainlink 的储备证明技术，可以实时监控资产储备，一旦发现问题，代码可以自动触发警报或冻结。这就像把审计工作从事后查账变成了实时观测。
从纸质报告到实时代码验证，这个转变确实是根本性的。但这种代码即合规的模式会不会太死板了？万一遇到一些复杂的需要人性化判断的灰色地带，机器能处理得好吗？
这个问题很关键。纯粹靠代码确实可能存在边缘案例的误判，但它带来的透明度和实时性是传统模式无法比拟的。未来的方向一定是人机结合，但基础是建立在可信透明的数据之上，而所有这些底层架构的变革最终都指向一个更宏大的图景，到底谁会成为未来的银行。
这就回到了我们最开始的话题。我看到文章里有个观点特别扎心，说在现在这个时代，通货膨胀让生活成本越来越高，社交媒体又放大了所有人的欲望，也就是所谓的魔音欲望。大家一边想买各种东西，一边又觉得工资不够花，所以就更渴望自己能掌控财务。
对，这种社会心理的变化是关键，它导致了信任的转移。以前我们信赖银行是因为它看起来权威稳重，但现在年轻人可能更相信他天天在刷的社交媒体上某个他很关注的网红推荐的投资组合，因为那个平台和那个人离他更近，更懂他。
所以未来的银行入口可能不再是银行的 APP， 而是抖音、 Instagram 或者 X。
可能性非常大，当监管的闸门打开，金融功能可以像插件一样嵌入到任何应用里时，谁拥有用户，谁拥有分发，谁就拥有了金融的未来。文章里那个设问很经典，如果我可以在 X 上直接交易股票，我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去打开一个券商 APP？
这对传统银行来说简直是降维打击。
这就是所谓的赢家诅咒。传统银行为了过去那个时代的游戏规则，把自己优化得太好了，以至于当游戏规则本身发生改变时， 他们反而动弹不得。这就像2001年的 Borders 书店，他当时是图书零售业的巨头，然后他做了一个决定，把自己的线上销售业务外包给了一家当时才成立7年的小公司，叫亚马逊。
后面故事我们都知道了， Borders 把自己最核心的未来亲手交给了那个最终会吞噬自己的对手。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当然，像摩根大通、Visa 这种巨头可能会通过积极转型而活下来，甚至引领潮流。但大量的中小型传统银行可能会面临和 Borders 一样的命运。因为当一切都可以成为银行的时候，也就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银行了。
这么总结一下，感觉我们今天聊的就是一场银行业的权力大洗牌。核心逻辑已经从谁有牌照、谁有金库，变成了谁有用户、谁有分发。
没错，稳定币为这场变革提供了全新的高效低成本的金融轨道，而区块链技术则把银行原本笨重封闭的核心系统拆解成了一块块灵活透明的乐高积木。
最终这些技术和趋势汇集到一起，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未来办理金融业务的地方可能不再是银行网点，而是我们天天在用的社交媒体和各种 APP。而那些没能跟上时代的传统银行，就可能面临赢家诅咒，被时代所淘汰。
这个总结非常到位。这场变革既是技术的胜利，也是用户权利的崛起。
这场关于银行业未来的深刻变革，远不只是技术层面的升级，它更是一场信任与控制权的重构。当金融功能被拆解并嵌入到我们日常使用的各种应用中时，我们对银行的定义将被彻底颠覆。这不仅意味着效率的提升和成本的降低，也带来了对数据隐私、资产安全以及金融责任边界的新挑战。未来的金融世界或许将不再有清晰的银行概念，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无处不在、无形无声的金融神经系统。我们是否已准备好迎接这个既便捷又充满未知的新时代？